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可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引么？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做安息日解开她的绑么？”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第二段经文呢，是记载在同样的路加福音14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6节。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鼓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求神用他自己的话语来祝福我们。跟下来，我们邀请 Ricky 弟兄。
大家平安。刚才唱诗太兴奋了，所以有点吼干。圣经是非常丰富的。今天早上我在广东堂听王牧师用同一段的经文，他给我看遍另外一个图画。今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让大家清楚明白神的话语。我在香港成长。然后移民加拿大快30年了，期间我差不多每年都回香港，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是在中国工作的，我有工作在那个国内，也差不多10多年的时间是经常在国内工作的，所以对两个地方我都非常熟悉。在过去一段的时间，听到有关香港的形容最多的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对，这个不错，也是大部分香港人的愿望。虽然有很多香港人都不太相信。当每一次政府在管制上出现麻烦的时候，不管是特区的政府还是中央的政府，都是统一口径的说要依法管制。但很可惜。在每一次依法管制之后，掌权者总是称心满意的，政府也自认为有承担。但是，心怀不满的人却很多。大部分的香港人跟中国人一样，都有一个很优良的、美好的传统，就是忍耐力都很强的。但经过20多年来不断的依法管制之后，年轻人终于忍耐不住，要爆发了。原来那些不满的情绪一下子释放的时候，力量可以这么大，可以造成社会上这么大的撕裂。施政者的问题是没有把这些不满的情绪有更多的理解和降温，反而不断的加压。导致反抗的力量越来越大，越来越激烈。现在社会上分成两大阵营，有黄世代的，也有蓝世代的，也有拥护警察执法的和反对警察使用过分武力的，当然也有穿白衣的跟穿黑衣的，他们是泾渭分明，互不相容。现在啊，我在社交的媒体发言的时候，我都非常小心。不管是同学的群组， 朋友的群组，甚至家庭的群组，我都不能太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表明我的立场，因为我恐怕两边站都不是人，还是小说，甚至不说为妙。今天我不打算谈政治，说局势，更不会说这个依法管制的对错，我只想探讨一下这个依法管制的法的意义和应该有的内容。我们先一起祷告。求真理的圣灵临在，让我们都能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学习明白主的心意，也在这里求恩典，求主帮助仆人能正义地分解圣经，荣耀你的名，仰望祷告奉主名求。在福音书里面曾经提到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我可以找到的记录有七处啊。今天主席给我们读的另外一处，谢谢他给我补充一些资料，因为我这里提到的就是安息日治病的记录有七次，第一到第四次呢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第四章有医治西门的预谋，有第二呢有医治右手枯干的人，也有医治被鬼附着弯腰驱背18年的女子，还有医治患水谷病的人。约翰福音有两次，有一次是医治比斯大池旁的摊子，还有医治生来傻眼的人。马可福音有一处就医治被鬼附的人。这里吃醋，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三第四两段，因为它非常相似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原来耶稣曾经多次在安息日治病，什么原因呢？福音书在记载耶稣治病的时候，往往会被视为神迹的故事，在信仰群体当中，神迹更是教导这些经文的结论和前提。耶稣行的当然是神迹了，然而如果福音书的作者记载耶稣的工作只为报道神迹的话，对我们有何意义呢？除了知道更多耶稣的神能，这又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已经确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有大能力。毕竟这是2000多年前的事。再说，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免于病患的，我们也经常患病。我们最爱的有很多弟兄姊妹还在重病当中。今天这两段经文的记载，让我们看到神迹以外的另外一层的意义。今天我会把这两段的经文分成5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是两个病中受苦的人，第二段是违规治病，第三是设立安息日的原因，第四是神的心意，第五是依法管制。好，我们先看第一点。我们从刚才主席给我们读出的经文，第一段是说到在安息日，耶稣在会堂教训人，就是耶稣在会堂讲道了，看见一个女人弯腰驱背的，经文说她是被鬼附了，这样缠绕他已经18年，耶稣医好一个18年不能把腰板挺直起来的人。但是我们看一看13章14节，我们看一看管会堂的人的反应。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叫安息日治病，就气纷纷地对众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啊，在安息日却不可。这里是说跟着那个管会堂的人出来干涉，但是他没有，他的胆量不够，他没有直接面对耶稣的勇气，他只是对着那些群众来说话。但是很明显这些话是指着耶稣说的。第二段经文呢就记载耶稣在安息日赴约去了一个法利赛人领袖的家里吃饭。在哪里？ 他看见一个患水谷病的人，患这种病的人呢非常疼痛，每天都不好受。但是路加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人在这个场合这个时间在耶稣面前出现。当然很有可能是法利赛人安排的，目的是要试探耶稣。耶稣当然明白他们的意图了，也顺问他们，哎，在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呢？14:3，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哎呀，这个耶稣真是一个麻烦的记住者。法利赛人当然可以很简单直接的回应他们说不可以，但是他们选择了保持缄默。耶稣的做法是不等待那个法利赛人的确定，便医好哪个病人并打发他走了。第二点，回归医病。信仰的重点就指的病的医治吗？由于犹太人认为病跟罪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们信仰的内容和视野就指的过人的信心和罪的赦免的经历吗？解释信念没有错，但肯定不完全。这也不是这两段经文要我们学习的全部。当我们细看这两段经文的时候，就会发现记载的内容没有一般的信仰教导里面必会出现的元素，就是信心和罪的赦免。病了18年的女人弯腰驼背的被蛇灵附着，但罪不是她要忍受这个苦楚的原因。耶稣没有说她犯了什么罪，作者路加也没有说明。同样患了水谷病的人在这里也没有说明他的痛苦患病的是由于犯了什么罪性的记载。同样这两段经文也没有提到他们是因为相信耶稣的神能而恳求医治的，那么肯定他们的康复也不是因为信心。况且在这两段经文里面的记载，信心一词没有出现过，都是耶稣主动的行为。为什么耶稣在安息日违规治病？这是挑战管制者的权威啊！所以这两段经文的核心很明显是从13:14管会堂的主管不满，和14:3耶稣问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可不可以在安息日治病开始的。你们有没有怀疑为什么一个患病受痛苦折磨的人被医治引发出来的不是感恩赞美之声，反而是不满气愤之言呢？是因为耶稣犯了安息日的规条，在安息日不能工作，当然也不能医病。耶稣明显是违反了安息日的规条，他是公然违抗管制者的权威，甚至是冒犯了他们的地位。那么奇怪了，设立安息日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看一看，由刚才的经文我们引发出很多问题。在安息日我们不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做什么呢？为什么要解释规定？是谁说了算？说了便算的人有可能违反这些安息日的规条吗？设立安息日的原因又在哪里了？我们先看看圣经怎么说。一段经文是在出埃及记20:8-11，我们一起读出好吗？1、2、3，我们一起读出。当并以神女 所以啊，安息日有双重的意义。安息日就是停止休息的意思。神六天创造完成，将第七天赐福并定为圣日，目的是要我们纪念神的创造。另外一个原因呢，是要赐福给我们，要我们从每天被支配的工作之中释放出来，可以停止，可以休息，可以反思神在创造中的一切美善。为此我们也预备感恩敬拜。所以这里说了，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二段的经文就更清楚了，在马可福音第二章27-28节，我们一起读出。要对他们说，安息日。很明显，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目的呢是要赐福给我们，而不是要限制我们、捆绑我们。但是这里也有说，我们也要纪念神，因为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其实我们归纳起来，圣经有很多处都谈到有关安息日的。好像利未记23章就说到，我们不可以从事日常的劳作，而且当有圣会。耶利米出埃及记刚才我们读出的20章第10节，丧事要休息。耶利米的也说，我们要禁止一切的买卖。以西结书应当在这一日我们敬拜神。马太福音12章12节，这一日我们可以行善。路加福音我们刚才读出的经文，解困扶危并不违规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神设立安息日的原则和心意，如果超越了这些，便是人为，不是神的心意。好，我们看一看神的心意。第4点，大家都清楚安息日的意义了。我们返回今天的两段的经文里面，所以这两段经文要讲的不单是2000多年前的事，而是要我们透过当时的情况来明白神的心意。耶稣是在指责那些当权者胡乱地使用制度规条来达成更容易管制的目的。当然他背后还有一些骄傲在里面。会堂的主管、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们，这些权贵就是依据安息日不能做工这个规条来进行依法管制。是的，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在他们眼里是违法的行为。耶稣没有和他争论，只是要他们异地而处的去思考这个问题。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在技术上而言，治病也是一种工作，因此耶稣是破坏了安息日不能工作的规定，是破坏了权贵们的规定。所以耶稣同样的以律法来回答他们，要他们思考。拉比们不喜欢虐待动物，因此规定在安息日解开牲畜的绳子牵去饮水是合乎律法的。耶稣的看法是，如果在安息日可以允许解开牛驴的绳子牵去饮水这个人道的行为，那么解开这个妇人的捆锁，让他从软弱中解脱出来，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是在上帝眼中肯定是对的，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上帝是悦纳的。第二段更有意思了，有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在安息日邀请耶稣到他们家里吃饭。关于安息日的一饮一食，在律法上都有琐碎示威的规矩。当然安息日不能够工作，所以呢就不能生活主食了，否则你生活主食的就是在工作了。所以所有食物必须要在安息日的前一天便烹调好。但法利赛人的首领要宴请耶稣，总得要体面一点， 不能只吃那个冰凉的硬绷绷的食物吧。如果食物是要加温加热并且生火，所以在生火以外呢要想想办法。因此在律法上又做出一些新的规定，凡欲在安息日保持食物的温暖，则要注意食物不能放置在油的渣滓、肥料、盐、石灰或是沙中，无论是干的湿的都不可以，也不可以放置在潮湿的稻草、葡萄皮、羊毛和菜蔬之中。至于哪些干燥的呢，却不在这个禁止之列。还有食物放在衣服、生果和羽毛和亚麻布当中是律法所允许的。一大堆，我们是普通人，我们当然不明白白解释莫名其妙的律法的意义何在。在这之外呢，我也再查了一些现代的犹太人怎么办了，他们在安息日不能按那个电器开关了，他们坐电梯怎么样？哦，我听他们说有一些报道说在当趟的有一些大厦每一层都会停的，你不用按。也有些人呢就找一个不是犹太人的帮他做这个事。现在更容易了，我们所有微波炉什么都可以预先调控嘛，是吧？这是人为。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只有掌权的人才知道，才能明白。但是只要我们遵守这些，便是守法；相反，便是违法。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们所认为的宗教正确，便是遵守这些繁门肉节。因为普通人有法可依，便更容易管制了。无怪他们不明白耶稣毫不犹豫地在安息日治好那个患水谷病、重热疼痛的病人。耶稣当然知道他们的想法了，所以他就引用他们律法和惯例来回应他们。在当时在巴勒斯坦没有加盖的井是非常普遍的，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也看见经常都有一些没有加盖的井，但原因是可能有些给人偷去变卖。现在国内的经济情况发展的这么好，大概大大减少吧。我也看过的一些报道是说现在那个渠盖啊，有一些设备有 GPS 定位的，你偷了也没用，他们查到的，就这样。在这些没有盖的井往往会造成很多的意外。按照当时的律法，在安息日要挽救一只堕井的动物是完全合乎律法的，所以耶稣也非常怜悯的情怀去质问他们，为什么在安息日可以救作一只动物而不可以救作人呢？第五点，立法管制。很明显，我们可以从两段经文看到，管理会堂的和掌权的掌权的领袖，他们都是重视制度而轻看人。他们认为要持守哪些琐碎示威的律法条文被救作活生生的人来的重要。他们认为遵守安息日的规定是符合宗教性的，今天我们的说法呢是比较属灵的。在文明世界里面，个人的权益与制度之间比较容易找到一个平衡，因为通过加入一些法律的条文是不容易的，必须要通过要稽询啊，要辩论，还有法理的依据等等很多的程序才能进行立法，还有足够的议会人数赞同了才能通过。但是在战争时期呢，和一些专制集权的统治底下，个人的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是可以被牺牲的。还好在基督里面，每个人都是尊贵的，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做成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比死的条文更重要。我们可以就说民主制度是由西方开始的，但是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民主制度是由基督教开始的， 因为只有唯独基督，唯独圣经的信仰中的公义和平，才能保障和维护每一个平凡人的价值。如果我们把基督教的精神和原则从政治这个层面中挪去，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阻止集权管制的抬头的。也是这个原因，基督教在国内不被执政者的欢迎。在集权的管制底下，个体会被消灭。在制度和律法的条文当中，人不能够再为自己而生存，只能为制度而活。其实很多的律法，很多条文规条都是正面的，只可惜有一些别有用心的掌权者随意的解释、增加、减小，而令到这些律法的条文变质而已。最后，所以安息日的规条应该是怜悯而不是辖制。在教会也一样啊，如果教会的管理者对教会的管制的方法超过他们对上帝的敬畏和对人的怜悯服侍的话，这个也是一大的错误。但是很可悲啊，事实上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纷乱，很多争执，其实很多都是由于不愿对人有更多的谅解和退让而发生的。在枝节条文上的分歧，也许只是借口而已。所以无论是在这个世界，可是在教会，我们都会恒常的处于一种危机，就是当权者爱制度胜过爱上帝和爱人。中国人常说，前有道，后有法，中间天地人。我很喜欢中国文学，所以我找了一些资料，意思是天下 万事万物都在法和道之间。这个道在儒家、道家、佛家都有不同的说法，但没有意义的，都是最高的标准。基督教的道又是什么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人，当然也是最高的标准。后有法，法就是法律、法则、规条，是排在最后的，也是最低的标准。儒家的思想最高的是天道，然后才是王道、礼教、伦理等等等等，最后才是法，也是最低的标准。孙子兵法里面解释的就更清楚了。我不知道这个不是日子，是再胖一点的，我不知打出来是很瘦。月，一月道，二月天，三月地，四月葬，五月法。意思是行军打仗最重要的是天道，要出师有名，正义之师才有人和。第二是天时，第三是地利，第四才是将领，最后才是法。法的就是作战的方法啦、剑术啦、策略啦，这些当权者最容易掌握的就是法，他们非常乐意的以这个最低标准来进行依法管制。法只是一种手段，是当权者又大成管制而使用的方法。所以很多时候法律的规条便是为那掌权者的意志而设立的。如果立法的时候是出于爱人爱民的，这个便是好的律法。如果只为掌权者的方便管理而不顾人民百姓的想法呢，便是恶法。其实中国人最明白法的内涵的，所以经常都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来应对。耶稣不是冒犯假冒为善的掌权者对安息日规条的权威，目的呢，就是要告诉我们，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关爱，是怜悯，而不是盲目的遵守哪些琐碎细微的律例法则，然后祭人。这个依法管制只是最低的标准，是这施政者的手段而已。所以最重要的是立法的过程，只要 律法的内容是爱神爱民的，便一定会得到人的爱戴。求神帮助我们更明白更清晰地看到神的心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虽然在这个不完全的世代，但是我们并不惧怕，因为你是公义也是慈爱的，强如巴比伦皇尼布加尼撒也要俯伏在你的审判当中。我们不惧怕，因为不管昨天今天明天，你人人掌权，你人人坐着为王。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